本视频由奇妙真相市公府提供。梦游或梦游症俗称为迷症，就是在睡眠状态突然起床，无意识地进行只有清醒时才应有的正常活动。有些行为无害，比如扫扫地或去浴室，有时候很危险，像开车、放烟火或走上马路。梦游者的眼睛即使是睁着的，但眼神却空洞无物。梦游行为可能会持续30秒钟或者半小时。2005年，据报道，有位女士发现自己34岁的丈夫梦游。她在凌晨2点钟一丝不挂地去割草，妻子没敢叫醒她。次日清晨，她还以为妻子只是在开玩笑，直到看见自己的脚掌上沾满了泥巴，才接受真相。基督徒也有可能在属灵的世界梦游，症状是对待上帝的事情反应迟钝而麻木。使童女的比喻把教会中熟睡的圣徒分为2类人，只有半数童女为迎接新郎做好了预备。你准备好迎接耶稣再临了吗？今天要讲的主题就叫做七步救主。具体而言，我会通过一个圣经故事列出7个步骤，帮助大家寻求主，体验上帝的同在。大部分经文都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和34章。如果手里拿着圣经，请大家翻到这2章。出埃及记33章，还是先介绍一点经文背景。在座大多都听过32章的故事。在之前，在出埃及记20章，上帝亲口宣告了10条诫命，当然最初时只是口述。随后在西奈山上，上帝将亲自书写的2块法板交给摩西，彼时他已在山上度过了整整40昼夜。摩西说，你们等我回来，可百姓没想到得等这么久，等啊等啊，渐渐失去了耐心，丢了信心。耶稣有没有让我们等他？有人在等待中开始疑惑，打起小算盘，上帝不让咱们上山找摩西，可他一把年纪，万一死了呢，得赶紧另选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去。于是造了只金牛犊，又宴乐庆祝。雅各王版说，百姓放肆的赤身露体，这场面嘈杂混乱，声震屋啊，喧闹传到山上。约书亚对摩西说，得快回去，营地里有打仗的声音。摩西摇头叹息，要真是打仗就好了，可惜这声音既不像打胜仗，也不像打败仗，我听见的是他们忘乎所以，废天震地，歌唱狂欢。摩西一下山，就见会众围着金牛犊狂歌乱舞，他大发烈怒，摔碎法板。百姓承诺遵守诫命的声犹在耳，刚刚还信誓旦旦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转身便以身抗法。摩西返回山上求主。与此同时，上帝已经动了杀心。这段是等待时期发生的变故。我们继续往后看，出埃及记34章。哦，抱歉，应该是33章，出埃及记33章1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注意这句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上帝令百姓恐惧的潜台词是，好吧，我会兑现诺言，把应许之地赐给你们，但既然你们不需要我，去吧，尽管前进，我会搭救你，但我不再与你们同行，因为你们应着景象，而且骄纵狂傲，行事无法无天，随心所欲，我不会再临格到你们当中，谁听了不闻言丧胆？谁敢回应，主啊，虽然我有一点点心慌，但真不用麻烦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 有个小伙子去超市，推着购物车，慢悠悠走走停停，采购。他注意到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，推着满满的小推车在跟踪自己，他停下，他也停下。他选购，他就盯着他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他都紧跟着，就像个影子。最后小伙子准备结账，妇人追上来，他说，我没有恶意，你很像我已故的儿子，所以我实在忍不住想多看几眼，不过我马上要去款台结账回家了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小忙，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请对我喊一声妈妈再见。小伙子回答，当然。于是他推车扫码走出超市，他喊妈妈再见，他微笑着向他挥手，简单一句话能让老人得着安慰，小伙子挺高兴。他跟着扫码，显示账单121美元。他问收银员，不可能吧，才5件小东西。你母亲说他的账单也一起算。有时教会也是这样看待上帝，只想要他各样全备的恩赐，但不想有任何付出，好像是主非要强加给我们账单。不过倘若你真想见到主，我会列出7个步骤，我们可以仿效摩西通过7个台阶拾级救主。你有多渴慕上帝的灵格，若连今生都不愿与主同行，到天国也不会有变化。但若以求见主面为毕生最重要的追求，他一直都在。第一级台阶，首先要做出决志。出埃及记33章第15节，摩西坚定地告诉上帝，你若不同行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只跟着你走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很像当年雅各和主较力时恳求，你若是不给我祝福，我就绝不放你走。你想不想有主同在？想不想要他赐的圣灵？第一步，要立定决心，时刻铭记，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比上帝更重要。出埃及记33章，耶和华回复摩西，既然你有此心志，便在我眼前蒙恩，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先说，主啊，你不去我就不去。上帝说，好，想让我同行，你得这样做。他列出几个步骤，但起点是摩西的决心，接下来就要预备妥当。往后翻到出埃及记34章，出埃及记34章，上帝给摩西留下几条行动指南。先看第二节，上帝说，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不仅预备，还要预备妥当，上西奈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。主说，你要做好预备，我已经提前和你签订了盟约条款，我可以与你同行，但请记好日程表，别忘了几点见面。有些人从没有体验过有主同在，只因为错过了与上帝会面的时间。倘若五旬节那天你独自宅在家，那将是多么可悲。因此上帝的子民需要有团契，有聚会崇拜。上帝说，你们聚会时我也在其中，你是否已经预备妥当了？去觐见天国之君以先，必须在心里做好预备。倘若每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寻求上帝，寻求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微妙的变化。有人想，我祷告了啥也没发生，我读了圣经啥也没记住，只是轻微淡远，润物无声而已。但只要每一天都预备潜心寻求上帝，最终必然聚沙成塔。圣经中有很多这类经文，举几个例子。倘若不预备自己去寻求上帝，不寻求上帝的同在，后果很严重。例如所罗门王之子，谁记得他的名字？罗伯安，罗伯安。他不听从智者的谏言，旧约历代志下12章14节，经上说，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预备心意寻求耶和华。你是否每天都预备妥当寻求上帝？ 这是你的首要任务吗？倘若你不是每一天都寻求，倘若你没有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那么耶稣再临时恐怕你也准备不好，连早上半小时都懒得赴约，还会求永不分离吗？必须马上行动，寻求上帝与你同在。再看一个正面的榜样，行善的犹大王约沙法。历代志下19:3经上说，然而你还有善行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，顺从我的旨意，我的命令，也就是预备心意寻求上帝。首先要决心决志，第二要预备妥当，接下来要与罪隔离。出埃及记34:3，上帝吩咐摩西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。你需要与上帝单独相处。我知道很多人来到教堂是因为喜欢团契的氛围，但他们并未把耶稣当作个人的救主而与他单独相处。我以前常常想，为什么牧师总爱问主耶稣是否是你个人的救主？你来教会是为交友，或者为陪伴父母，还是真的因为和上帝有约？上帝在告诉摩西，我认识你，我的朋友。他与摩西面对面谈心，就像甘愿为彼此不惜两肋插刀的知己。如何成为知己？要花时间与上帝独处，不能仅仅依靠团体治疗。当然参加崇拜聚会听到很重要，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得赐福，但必须与主有独处的时光。圣经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。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时，他们旁边再无他人。基甸独自打麦子时，见到主的使者，并收获了数天的粮食。以利亚在旷野穷穷竭力，上帝呼唤他。保罗孤身在阿拉伯坐牢，约翰在拔摩岛形单影只。清晨天未亮时，耶稣就一人去旷野，在那里祷告。既然救主亲自示范，自然就是最好的榜样。想看到上帝的同在吗？那就要花时间去寻求他。有人说，不是寻找，而应该创造与上帝约会的机会。不要指望机会不请自来，得主动去预约，这是你当做的预备。我们已经讨论了三步，一是决志，二是预备，三是隔离，第四步是殷切盼望。做好前三步，还要盼望上帝会信守应许，他会亲自向你开口。出埃及记34，上帝召摩西回到山上，让他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。摩西清晨起来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重新凿出来的石板。你要先预备好石板，表明你期望我为你写下命令，翘首以待我来赴约，殷切期望想见到我的面。摩西遵照主的吩咐，一大早就赶紧起床，边爬山边在心中默祷，主啊，请让我见到你的荣光。那么摩西遵命上山，上帝为他重书十诫有何寓意？你希望上帝写在哪儿？新约刻在哪儿了？写在心里。既然寻求见主，就要盼望主在你心里立约。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放在他们里面。圣经如若蒙尘，人生难以洁净。要寻求并接纳神的话语，准备好写字板去见他。之所以要写在两块石板上，预表诫命的双重属性。这把双刃的宝剑就如同律法与先知摩西和以利亚，旧约和新约，因此要求上帝的圣言，盼上帝把它写进你心里。以西结3:10，经上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，要敞开心扉接纳真理。两只耳朵像两块石板，请主把圣言写进我心里。如果来教会祷告求降雨，那么记得带伞，这才是真正的翘首以盼。你心中是否真的有所期待？有人来教堂祷告完毕回家喽，却并不指望上帝垂听如你所愿。耶稣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 只要你满足了寻求上帝这一条件，不受干扰，与主独处，祷告上帝向你彰显他的荣耀，请相信你会心想事成，期待上帝垂听后的赏赐。信也是真诚祷告的一部分。因此第四步就是盼望，完成以上四步，你会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绝不会食言。出埃及记33章21节，摩西上山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手收回，你就得见，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出埃及记34章5节，上帝最终兑现承诺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谈到耶和华之名，奉耶和华的名祷告，耶和华的名究竟有何含义？它绝不仅仅是几个特定的文字或发音，有一种舍本逐末的某教义，这一教派只执着于关注耶和华之名的读音，听说过吗？他们有专属圣经译本，强调不能说耶稣，得称约书亚，也不能再叫主上帝或以罗心，应该称亚威。其实耶和华或亚威这类神性的单词如何发音，并没有标准答案。而且圣经中上帝从来没有刻意强调过发音，提到上帝之名是强调灵异或圣灵，上帝的属性，要认识他的特征，了解什么是永生，约翰福音17章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天父，这就是永生。主如何回应失丧的人？我不认识你们。因此我们需要体验有上帝的同在，倘若不想听到他说我不认识你，就赶紧认识他。 Amen。 下一步就是敬拜或崇拜，这是在出埃及记34章8节，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至少是双膝跪地虔诚的敬拜，不花时间了解就不可能认识他，没有真正的认识他，不可能真心敬拜。摩西上山时做了充分的预备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圣经中伟大的先知与君王们亲见上帝的荣光之时，常受到启示和感动，跪地敬拜，他们懂得上帝的灵格是何等荣耀。聚会时我们鼓励大家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尽可能跪下祷告。有人说太过时了，我们是通过身体的行动表达自己认可并接纳上帝的尊荣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但以理双膝跪地，所罗门屈膝跪着，保罗甚至耶稣都跪下祷告，他可是万王之王，跪下表达你承认他的身份，在他面前谦卑虚己。摩西伏地下拜，以西结看见上帝时，以西结书1章，还有3章23节，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，停在那里，我就俯伏于地。但以理见到上帝的荣耀，也面伏在地。还有约翰，启示录1章17节，我一看见他就扑倒，像死了一样。与耶稣同行的圣洁使徒约翰看到耶稣，也无法承受他的荣耀，站立不住，就扑倒在他脚前。耶稣伸出右手按着他说，不要惧怕，他是慈爱的上帝，但也有大权柄。很多基督徒纠结或争论，如何在耶稣既是朋友又是救主之间找到平衡，可他还是君王，最强大的君王。有人为显得亲近竟和上帝称兄道弟，我觉得还是要谨慎，过度亲密会弱化上帝的威严，有失敬重。哪意味着什么？恐怕会削弱人对罪恶的概念认知。只有充分理解上帝的威严与圣洁，才会打从心眼里敬拜他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，第七步。当摩西亲眼见到上帝的荣耀光明显现，他跪拜上帝，与上帝之间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，他开始考虑其他百姓，于是为会众向上帝代求。摩西是位非常优秀的代求者，曾经有一种简易的老式煤气炉，现在都已经计算机化，但我还记得奶奶家 气炉上的旋钮上面有三个标识，低档、中档、高档。中档介于低档和高档之间。我们在低处，上帝在制高点，我们需要一位中间人帮我们带球。摩西是典型的代表，上帝的荣耀显现时，百姓看到听到雷轰闪电脚声，山上冒烟，他们战惊道，上帝求你别再和我们说话了，摩西你说话我们一定言听计从，请帮我们向主求情。每个人都当感恩耶稣的降生，因为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代求者。他来了，他说，见到我就是见到父，罪人无法见父，我为你代求引荐。当摩西跪拜上帝之后，就开始为百姓着想，为他们代求。当你与上帝有了纵向的联系，热爱上帝，体验了上帝的同在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？尽心爱上帝之后的命令是爱邻舍。看见了主的荣耀，令他开始关心上帝的子民，那是怎样的子民？出埃及记34:9。摩西呼求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。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他在为百姓求告。你也要成为这样的代求者，不仅为自己的需要祈求，也要帮他人代祷。杨腓利在关于祈祷的著作中曾提到，有一位现役驻伊士兵身在前线，收到家书，得知妻子患宫颈癌晚期，家中还有5岁的男孩，而且预断病情，除非有神迹，否则后果不容乐观。士兵无法请假回家，于是他发电邮请教会为心底代祷，并且请所有代祷者将求助信转发尽可能多的人，为他祷告。您收到过这类邮件吗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帮妻子代求。我想请问各位，经上说互相代求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是否祷告的人越多，上帝就更愿意垂听或回应？有谁敢直接回答吗？集体祷告是否比个人的祈祷更有力量和意义？我觉得是。若一个一人的祈祷大有功效，一屋子一人祈祷会怎样？当然是更好。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因此我相信集体的祷告会有额外的功效。当你为家人和个人需要祈祷之后，也应该为他人代求。Amen。完成这7步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？摩西在山上与上帝独处时，逐步实践了每个步骤，他体验了上帝的同在，见到上帝的荣光，收获满满，乃至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出埃及记34:29，经上说，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，下西奈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，因耶和华和他说话，就发了光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提到过这段经历，回家可以通读，现在没太多时间，只看一下7-11。使徒说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指旧的约，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这种面部变化会消失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那废掉的前约有荣光，我们将上帝的律法刻入心中之后，这长存的新的约就更有荣光了。我特别喜欢这最后一节，格林多后书3:18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基督徒是基督的追随者，愿变成主的形状，摩西和主朝夕相处才有了那般荣光，要像耶稣就要花时间和他共处。颂赞诗歌唱道，请把你的目光转向耶稣，凝视耶稣慈爱的面容。经上说，当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这就是眼目塑造人生。我们的灵魂就像照片的底片，现代数码相机和老式的胶卷工作原理其实异曲同工。无论是通过磁盘芯片，还是通过胶卷的感光底片，都是捕获光源映射的图像加以保存，而你的灵魂必然会被转化为你的眼目所见。因此对偶像崇拜，上帝深恶痛绝，他既贬低了上帝在你心中的形象，也贬低你自己。只要花时间寻求上帝的同在，就会变化更新，他必将你高高举起。你的眼睛正在看什么？你正在关注什么？基督说，我若被举起，就吸引万人。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，例如在斐济，有一种植物被当地人称之为巍巍树。通常在北美，人们修建篱笆时需要购买木桩，然后把木桩钉到土里，不过时间久了，木桩会朽烂折断。我现在在斐济，这里的树木与北美的有所不同，由于斐济雨水较多，你直接从巍巍树上砍下一个粗枝插在地上，树枝就会开始发芽长叶，成为活篱笆。无论被栽在哪里都要生长发旺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。你或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，或许感觉自己正漫无目的的生长。这时突然有人将你砍了下来，栽进土里，日后当你回顾过往，我想你会说，原来上帝早有他的计划和安排。上帝晓得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生长繁茂，你或许不理解上帝为何这样规划你的人生，但你可以扎根生长，为上帝实现重大的人生价值。正如耶利米所说，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有指望。上帝也为你制定了计划，让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枝繁叶茂。
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，这其中有大爱，有壮举，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，肉眼虽不能见，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，与他们同在，他从太初就有，且存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，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。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·巴契勒牧师的新书《光影：贯穿圣经的耶稣》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，网址是www.奇妙真相.com。再次提醒，欲购买本书的朋友，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。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